是阿拉伯字，是114页。本章是讲服食，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吞进去这一颗长生不老之药，哪里来的？自己有的，这叫做服食啊，自己服。但是这个字要注意啊，是享福的福，不是衣服的福啊。上次讲到这颗丹药，他拿外丹，道家的名称外丹，就是外面的药物，化学药物的配置。那么我们很古老的外丹都是五经八十这些最强烈的毒药配置的，怎么把毒药锻炼了没有毒性吃下去的啊。在道家的传记历史上，外丹成就的人也非常多，不过在普通的历史上啊，这些名人，历代的名人中，皇帝吃了外丹都很快的翘辫子了啊。很好，这个唐代、明代啊，两三位皇帝，包括我们历史上的名人苏东坡啊、韩愈啊，韩愈反对服，反对道，不过自己还是吃这个东西，还是想长生不老，都是中毒而死。明代有名的王阳明也吃这个，中毒死，死的时候医生都发蓝，蓝眼睛，就是中毒了。我们晓得考中有名的王阳明在吃砒霜，砒霜这是五经八十里头最烈性的毒药啊！因此古人在王朔的剧作上提到无服药求生仙，这个服是衣服那个服啊，反必药所误啊，这是很有名的。一直到清朝也有这个故事啊，所以这个乃至清朝的咸丰，人家有说历史上还是个谜啊，说他死于天花，死于梅毒，又死于道家的真丹，各种的考察也不一定。可是现在的新的考证，像雍正也是死于外丹啊，因为他也是属道家的，属佛家的，那么等等，这些都是谜案。现在说明这个外丹有它的价值的，不过现在是已有的化学非常昌明啊，就走上另一条路子了。同时在普经里头，楞严经十种仙，十种神仙，普经里面说它的外道，外加是母，都没有讲这个名字，是讲另外有十种仙。十种仙里头有一类是吃外丹，那么佛的结论，这些修持的方法都可以寿元活到千万岁还更长。佛的结论，释迦牟尼佛结论，不得静坐啊，所以啊就是仙道，没有大彻大悟。换句话，他并没有说这个完全不对，这个话不强再举他五十种英母。那么楞严经要五十种英母，那可是念家何耻，很严重。所以十种仙本不讲这个话，是说不得正住嘛，所以是叫做天道。 他让我强说啊，这次负责有一半留下了，假定他又在晋州呢，那就不在此案之列了，他也是不到了啊。后半截他就不说了，歇后语啊，下面调到九镇，你自己去研究。现在是讲到外在这方面，我们上次所以那本文啊，朱云阳主持的本文，外列之俗，列外三的这个方法，以五征配五神，以八十配八卦，是单头一道，五征八十该点化而成真正。这个叫我们传统文化上古的这个神学单元，是全世界科学史上公认，中国开始学有化学，道家开始炼丹。那么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一句名言，是单头一道，是单头一道，这里四个字啊，点贴成真，这个贴一点啊就成真了啊，这个是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这个现在青年大概很少用，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读书啊，讲讲老师有时候教我们的啊，赞叹老师帮我们文章改得好啊，等等，哎，老师啊，真是啊，单头一道点穴成真啊，就是这种道理来的。那么这里头大家也有故事都晓得的，相传道家的故事，是吕崇阳啊，教化人啊，这个常常来化身这个吕祖师来度人，想叫人度其情切啊，很多年了，他认为找不到一个人啊，所以他有两句名言：茫茫四海人无数啊，啊，这个四个人茫茫四海人都在，那个男儿是丈夫，就没有个人给他看了。其实我们好像都不是人，不算人了啊，茫茫四海人无数，那个男儿是丈夫，是吕崇阳的话啊。后来他在南京碰到一个老太婆，是卖糍粑的，这个糍粑我们本省闽南语叫什么啊，马蹄啊，对，卖马蹄的啊。这个老太婆啊，她变成叫花子，化身叫花子，吃了卡有三次，吃了很多年了。这个老太婆就是给她吃就是了，也没有问她要钱，也没有讨厌。结果吕崇阳看了看见这个老太婆倒是可以有道，有好心人。后来他就露了一手啊，希望传道给这个老太婆，老太婆不要，说到省学说得很麻烦。那么吕崇阳就把这个指头一点，单头一道点，把他的铁骨一点就变成真盔了啊，这个法好不好？这个老太婆啊，看他这个指头点这个东西变黄针了，那个变黄针了，不要。那老太婆不动心啊，卖他的翅膀他不要。这个吕崇阳越看这个人越好啊，这种人在哪里找啊？他非要传道给他。最后啊，老太太还是要，他说那我传你这个爹爹亲亲也不要，哎，那你心太好了。后来谈了半天，老太太说这样很麻烦，你教我这个功夫我要练很久，练成功爹爹亲亲。他说那你就能要什么？他说你啊，那么你既然要传功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不要我练，我就要你这个指头给我就好了。听吕崇阳一听啊，啊，说这个众生易度啊，人难度，宁度众生不度人，就走了。哈，所以有名的要吕崇阳指头，就是这个老太婆。哎，你叫我做功夫练到那个样子太困难，把你的指头给我就好啊。现在这个故事我们完了啊，就是讲点穴成真的这个道理。 不先翁加外相与内功，岂不可逆相之问？所以啊，他是为白羊星人假借练外丹、练外药，说明我们自己靠本身自己锻炼，所谓增单一力的这个方法。那么在道家分类，这个叫内丹，这里也叫内功，自己锻炼。内丹是什么练出来呢？三味药，自己本身有的，所以上药三品，神欲气精，精气神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念着丹书这些丹经，切不可拟相。拟就是泥巴一样、水泥一样捏得很整，就像切不可之稳。不要认为真的有颗丹吃下去啊，心里头要结一颗丹，心里头再结一颗丹就在你胃上，那就变成胃结石、胃癌了，要开刀了。这个丹是什么丹？就是为假借法相。那古人为什么用这个丹是很有道理。最上古的我们古文丹子就是圆圈里头一点，一个圆圈一个一点，从太阳一样，从这个日一样，太阳一样，是不是？在虚无中，这个虚无不是讲没有，这个太虚中所有入物之间有这么一个作用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。你说它没有吗？有这个东西。你说它有吗？绝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，实质的东西就完了。所以禅宗祖师又去讲，两禅宗有一个宗派是五大宗，叫魏两宗。魏两宗两山祖师在增量说法，还有一个标准叫九十六种圆相，这个圆圈画这个圆圈，但圆圈里头有时候写个纽子也不一定，有时点一点，有时来个三点，各种花样都有，代表了什么意思？只有真懂了的人懂了，没有懂的人永远不会懂啊。那么两山禅师大体上有时候考验人家，就是一个圆圈中间一点，是考验人的功力功夫到了没有。那么现在我们文字讲到这里了解了，他下面讲的啊，所谓内在，那么大家打坐坐上坐上些怎么样呢？不管我们是不是男是丈夫啊，每个人就坐在自己是丈夫，都认为情绪有望啊，把打坐就当成了练内丹了。打坐绝不是练内丹，明白说一声什么是练内丹，他不是叫你服食吗？什么是服食？很简单，就是叫禅佛法的禅定功夫到了三禅定。三禅定啊，气住脉停，就内丹一点了就到了。那这个气就呼吸停掉，鼻子的呼吸停掉啊，一切呼吸不呼也不吸了，就是大摩祖师讲的话，外吸诸月内心无喘了，不呼吸气了，不需要靠后天这个阳气啊空气营养自己了，本身有了充满。脉停就带着所有的思想心念没有，念头都空了，在这个真空的正改上，还不算真空，在这个空的正改上，所有事物有个东西有个作用，这就是内丹的正改。这个时候在道家里并不是说你这样就会成仙了，这是基本修道，没有达到服食啊，所以单头一道是借贴请生的时候，你说在静坐打坐就功夫气脉通了，那不是空事， 那些事情勉强来讲，我们用佛学的逻辑的分类方法，说气脉打通啊，气经八脉打通，三脉七轮打通了，那都是前行，那佛学的分类，前面预备工作，还没有得定，真道得定，佛家叫做得定，道家就是简单，真得的这种定啊。所以在没有到这个以前，什么叫佛？虽佛即相继其中一合一批，别有夫妻往来。到了所谓外表上做到收到了气柱脉停了，勉强做到没有用的闭气，不过是一种方法了，并不是闭气就是气柱脉停了，不要搞错了啊。那么真到了气柱脉停这个正在所谓内在宁静，实际上在不在呼吸，在呼吸，这叫做内呼吸，真正的内呼吸，不是我们现在有些打坐人做到了功好，让鼻子的呼吸比较减少啊，肚脐下面丹田内在自己做到在呼吸，认为这个是内呼吸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哈是属于呼吸，实际上这个属于吸啊，吸的一流，不叫做内呼吸。内呼吸你看文字呢差不多啊，程度差别很大，到这个时候水和吸相继有气聚脉停的现象，集中这个集中两者注意了啊，不一定说到是胸窝里头，好像中宫也不一定说到肚脐，集中啊，自然有一这个一时一批，就是一开一放，自然起这个作用啊，自然内在的，同我们外面的呼吸一样，身体内部有呼吸往来的现象啊，而这个时候偶然用不用，哎，这空气借用一下呢，有，还是有，很久，好像是半个钟头啊，过把钟头啊，偶然一下，而借用一下，不像我们现在呼吸鼻子这里吸，不是这里吸，哎，鼻根那里吸，靠这里吸，它轻轻一下就吸了，一吸啊，哎。呼之于根，吸之于地，这个根在哪里？呼出去的根啊，我们现在气呼出去到外面去，吸进来到肺部，它肺活量迅速增加，它到这个是呼之于根，那这个、根在哪里啊？我们因为你是根在丹田，下面就要吸之于地啊，都在内部，身体内部啊，已经变成一个连骨节都柔化了，真空的状态了。所以吸出去地，这个地跟根都有问题在啊，根不一定是丹田。那么，总赖中宫真土含着，而停又止。在这个时候，完全靠中宫，这个中宫也不一定是到位这个部分。不过也离不开这个部分，那中国真土，真土就是真意，一念无生清净正在，一念不生真意清净，也就是清净心啊。我们道家是三真，有一本真叫清净真，我介绍一下，诸位介绍过非常好，跟佛家的心真一样啊，文字简单明了又清楚。那这个是真正的清净一念，念动了，后天的呼吸就动，这个是第六意识的杂念妄想不动，在一根上清净永远就是一念，等于啊佛家讲的话，一念万念啊，一念万念，哎， 嗯，那些不管了，一念万念，万念一念，啊，一念万念，万念一念，念诵过。那么靠这个征途寒塘，不是无意哦，有意，不是我们现在而停于此。注意这三个，到这里正改本不是说你到家了才有基础了，朴实道第一粒征探是入伏了啊，慢慢要停于此。那么根据这个道理，我们知道了后世道家是不是百日主期还是这一段功夫呢？现在开始啊，十月怀胎了，停于啊，慢慢的保养它。这里又告诉我们，吃呼吸比口鼻之气乃真息，不是嘴巴鼻子来呼吸，不是做气功，真息往来开始初间断，自相摄皮于中途。这个时候发生什么现象呢？不得以夫妇之相配偶，乃真胎也，等于男女啊阴阳相交那个正在啊。这个此外密宗漏过一个消息啊，西藏的密宗佛家说落光明无念，罗明无念就到这个正在啊，等于说乃正在也。所以即夫妇男女是比方，不要搞错了，真要夫妇男女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佛是正道，所以道家佛家叫功夫方法上有些名称不同，它的路线是一样。中宫是真胎不动，而一水一火自然呼吸其中，又如太虚里头是真胎不动啊，经过的依旧，它有个生命功能不动，而一日一月自然呼吸其中。虽然不动这个虚空，你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，就代表了人体的呼吸往来，这个上去了那个下来，那个上去了下来，那岂非他这个道理要你懂得正确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夫妻相谈于正息为夫妇是正在，你要配合大宇宙的这个法则，你就懂得这个小的法则。此段直指真意为真丹之母，所以俯视这一节，他说为白羊僧人探探人把修炼长生不老圣贤的方法告诉我啊，什么东西一念不生出这个真意，是真丹的之母。所以难化真因，难化真就是庄子道家的三圣啊，老子、庄子、列子。到了唐代，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，李家的人封李家人，把他统称李老曾了，老子，所以老子取名为道德曾。这是唐明皇，唐明皇这个时代完的。庄子叫南华曾，列子这一部书叫清虚曾，是道家的三曾了，这是大的三曾啊，不是那个道家十三曾里头。南华曾人，曾人就是一种庄子提到他是真正的得道的人有啊，他的呼吸不像我们庄，他这里是引证了一句话，真人只是一种，庄子有两句话，常人只是一好佛，普通人呼吸直到呼吸系统到肺部喉里的位置，得到的人呼吸啊一进一出到足底胸啊，真人只是一种。心应真，这是道家一个真给了道教，叫玉皇心应真，上面还有两个字，玉皇大帝玉皇。夫妻有情啊，他是这个时候叫玉皇心应真，不是讲这个夫妻， 内复习起来了，它所应于的一切所情绪的正在，念也情绪，生也情绪。那么黄庭坚也是道教的道家的经典，后有迷雾且生闷，出入十月呼吸沉。这个黄庭坚差不多都是七个字一句，不是长诗啊，所以叫后人的学术上的考证是伪证之间，这人伪造叫学术的考证。那么他的文字是很美啊，像东汉末年到南北朝这个时候啊，这种文学的题材，不过又不同，所以他都是七字一句。那么这一本经典，尤其是哪个人写过，王羲之亲自写过，王羲之这个帖呢没有留下来，给唐太宗带到坟墓里头去了啊，再留下这本给唐太宗，唐太宗还是无来的啊，还是跟和尚手来骗来的，因为他后来当了皇帝，他总是没有抢人家，他想办法骗过手来以后，临时说这个皇帝什么都不要，封赐太子，我只要拿一本字帖，因为他自己字写得很好啊，写王帝一定要给我带走，所以下葬啊。那么后世假如看到有黄羲之写的王庭坚是伪造的，这个黄庭坚上就讲这个真正的内复习啊，后有迷复且生闷啊，内复且生闷，这是普通现在大家修书都很公开，不像古代，古代是神对的很不中讲，现在你们都修复密宗啊，一切书啊，道家大家都很流行，现在乱七八糟的更多了啊，那么都晓得海底啊啊，都晓得密处啊，这些名词，不过真正海底密处在哪里，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啊，就是最深处生命的这个动态的地方，出入出像太阳一样出来，太阳一样出来，怎么出来的？太阳从海底跳上来，那就是呼吸了，那、啊、这个呼吸呼出来了，海底跳上来怎么样？发亮的啊，月亮是反映太阳而要光明啊，表示不一定东方出来的啊，在天体的全面在转，在那个方位不一定，所以要懂天文，要懂易经，再懂到道家的法则，道实上告诉你们明的出入十月呼吸禅，就是内呼吸正该，这是黄庭坚的话，他引用了这三本经道家的经典，说明这个内呼吸，所以单头一道解贴庭坚的道理，概念真实。那么再拿道家的术语来讲，说真实就是真意，有些单宗道士呢也跟你说得很明白，只是一般人没有那个念咒我也不懂，真实就是真意。再说有些道家的单宗啊，说得更有趣了啊，但是我讲并不是那些单宗全体都有某一句话买对，是道家的句子很杂乱，有时候一两句话对，全部都要不对啊，有时候大部分对，小部分都是杂的啊，所以单真之难清理是如此。那么有些比如说一句话对，讲到真实就用猜字的办法啊，算八字猜字谈的那个先生的办法，什么是真实啊，期待不是佛学，那自心为自心啊，自己下面有个心的，这道家有些药啊啊，有些字啊都是自己造的，道家有些字比如说下面写一个自己的字啊，三个字斗拢了一个字，左边一个水，右边一个夹子，自加水，这个什么字啊？ 受降临的嘛，不要离开了，你不想一过字了，这样三个字了，这是一过字，字加水，这叫什么字？药，就是真丹大药啊，造了很多字啊，有一派人造假药了，都说好像这个秘咒一样给你拆的，但我们晓得这种文字又是花样，一看是什么，这个字已经知道它是什么啊，所以他这个习字就是自心心念正改，此处他这个本章自北方正直为水，就用一针活络理数了，天文啊，阴阳五行道理，南方正午为火，以本体而念，后面是理中六居六珠为水，坎中真正为辅，又以颠倒复用而念，颠倒复用难办了。道家所讲的方法经常用这个东西颠倒，那人本来普家也用，修道的功夫啊住在中间颠倒边，道家有一句话，真丹大道的方法在哪里，本身就有，你不要去找神仙，你本身懂了自己都会，所以在哪里就把你现有的生命住在中间颠倒边，我告诉了你，我们现在的眼睛是看外面，耳朵听外面，一切都用在外面，你把它倒转来你用看，不下外面用，回到自己本来那个清太虚清净地方，那你就颠倒够了，你颠倒，那么颠倒了空清虚行不行呢，就是第一颠倒，空虚清净到了几点之后，第二颠倒又来了，哎，就是佛家的话，真空里头就生出妙有来，啊，太虚里头是说令光一点，单头一道，点却形成，又生妙有，有当中有空，空当中又有，颠倒之间，颠倒间的道理。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所出现的那种景象，应该要把握的。那个时候所出现的景象是不要的啊，等于我们就化学还在做一个试验的公式，有些加速东西就不能要，那等于我们磨豆，把一个豆黄豆磨了变成豆腐，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化学，日本化学啊，只有中国古代有支持一家给我封号啊，这个黄豆磨了以后变成豆浆，黄豆加就不要了，有些人不要颠倒的，这豆浆又怎么把它冻拢来啊，变成豆腐，看一点石膏水下去，大家一点卤盐卤下去，一点太老了，那个豆腐就太硬了啊，这个火候中间是颠倒的，等于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一章他的解释我们再加解释大概之词啊，不然我这话不一定对的，诸位是贡献你们做个研究啊，你们自己去研究，我到底不是神仙呢啊，我说也是这个本省人讲的仙了、啊、本省人骂人这个家伙老头子啊耍来耍去的啊，说吹大牛说空话的某某仙，我是这种仙啊，不是真正的省学，是真正省学方法，你们诸位自己去研究。后面这个从头起的又是这一篇佛事的本文，刚才讲颠倒的这个中间都是用五行法卦这些代号的方法，天干地支地支啊，黄土真之父，六中水之子，水嘛以土之为鬼，土嘛正就水不起，居处为火精，子平调正火， 水深可消灭，居士归后头，三圣皆互惠，本圣共不会公宗主。你看这是汉代的文字，这所谓圣贤祖师，第一个把这个修炼的方法他借之文字。他为什么写这个文字？他有意留给后世人，希望后代的人读懂他的书，每个就成圣贤。可见那个写书的人尽量想办法教给我们。可他用这种文字，我们到后世啊，古人比我们早一百年已经搞不通了，到我们来搞更麻烦。什么黄土也是黄江的爸爸啦，柳居也是什么水的儿子，去你们，他这些讲什么东西啊？那现在青年来走啊，那是糟糕透了。哎，可是你注意啊，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讲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，这个你不懂你谈什么中国文化？你说那明星，你狗屁明星，你影子都不懂你怎么叫明星？你怎么有资格叫明星啊？什么叫武生？这个中国文化代表一个什么东西？你点都不懂，开口明星，对口明星，你不是被自己的祖宗侮辱啊？啊，你自己老祖宗留下来，它是有东西的。这个文化的基础包含非常多啊！啊，自己否定了一口名声，那是不孝的子孙。黄土真之父，我们大概讲啊，五行的道理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表发给大家，已经提到过。希望这个表带的时候比较方便了，现在我不会照着来再讲这些，专讲阴阳五行啊，起码要讲上半年多以上的口一定很麻烦。所以中央无极土代表中土啊，这个土是代号啊，在我们这地球上的人，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的文化，就会拿五行人来讲，都可以说这个地球文化，这个地球是泥土做成啊。那么这个泥土是代表什么？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过，这个人类的文化，我们这个人离不开土地。这个人类世上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，矿物质呀，所以说我可以脱离土地到太空去，你不是地球上的事，那是另外一个太空文化啊。今天我们地面，所以这个地是中央木基土，这个中央这个中，对金木水火来讲是中央无极，无极是天干的名啊，无极两个字是代表土啊。那么无土代表什么呢？啊，无土代表土的元素没有形成为土，两个都是土。基础是什么？基础是代表有形的土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两个是无土呢，代表无力，土的无力作用，无力的能量啊。基础代表什么？物质的形成啊，变成一个物质了。所以泥巴也是土，石头也是土啊，坚固的一切都是土。哎，那么这五行的道理，真黄真真说的铁矿啊，黄真啊，年康年矿啊，生在哪里呢？啊，土啊，生真，真嘛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又生土，这是一个连串的，前后因素不断啊，也在颠倒，这是变化。所以中国道家的以科学的观念看这个宇宙万物，这个变化的事件啊，所以以道家的看法，这个宇宙这个天地是一个化学的大葫芦，葫芦而已，我们不过是化学大葫芦里头的一点细种而已啊。在这个葫芦千变万化，所以生生世世历史的演变，在这个葫芦一冷一热之间没有什么。那在宇宙看来， 你几千年的历史算不了什么啊，这个都是五行在变化。那么真代表什么呢？真代表坚固的东西，颠扑不破的坚固性。在土，在中医方面，土代表脾胃，黄色颜色是黄色的啊，脾胃，我们的脾脏有一点薄薄，就是黄色的。啊，真代表什么？真代表肺啊。那么肺你是真是白，真的不叫黄，真是白色。那肺我们人肺没有看到过，猪肺总吃过吧？是红的、紫色、这么白。肺的外面有那种白衣的、白膜的啊。所以我们咳嗽啊、伤风有打有痰了，就是外面白白的，这个就跟尼龙袋一样，很细很细。这个白膜里头，这个水分排泄不干净了，它慢慢就形成痰了，呼吸也不通了。那这个就是真的作用。所以啊，它黄土啊，生之父，土生真。那么柳珠是什么？这个柳珠就是生我们身上流动的荷尔蒙啊，乃至精液的变化、精虫的变化、流动性血液的呢，都是水变的。但是这个精水嘛，不是精水，就是我们的血、我们的口水，不是精水，水之子。那是天以生水，精生水啊。那这个中间的种种变化，变得有相生相克的作用。我们开始讲，大概提到过一下。他现在讲颠倒的作用啊，六居水之子，这么说过。水呢，以土为鬼，这个怎么出来一个鬼畜生去？哎，你们说过算命就晓得。所以我说中国人的算命，大家算命灵不灵啊？有时候我说灵得很，有些同学迷上来就要挨我的骂了。我们这里有些自己同学迷上，我说你要说啊，说会了他拼命信以为真了，我就叫说魔了。这个东西哦，是避而不用，我来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而是要你说会算命，不是给人家算命，把这个相处的发现繁殖发展到人文科学、物理科学去，本来是这样一个科学。因为我们魏征的时候，政府政治科学的发展，这个政治科学的发展，所以这一套科学发展只好跑到江湖里去保存这个文化，是几千年很可惜。那么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政治科学发展呢？有它的理由。不能是在这一书上看，也有他的理由。他这个我们老祖宗认为，人类如果是科学发展下去，是为奇奇灵巧、奇怪的技术、奇迹啊。古人说叫科学历史上四个字：奇迹、灵巧、过分的巧，用人脑子一个东西啊，不用天然的人工会造出来。所以巧作天工啊，是奇迹用词。尤其从郑朝郑武帝开始，司马炎开始下命令政治，绝对不懂。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发明一个鸟在空中木头做的飞了三天，他下命令政治，就是讲航空史才早了。战国时候我们有人发明，这个时候又有人发明，因为政治。为什么政治有理由？人类把物质文明越发展的话，人的欲望越提高，人的欲望越提高，等于无欲啊，无的欲望是没有止境啊。因此，在中国政治不能发展的啊，也有它的理由，不是没有理由啊。将来到我们现在物质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，已经感觉到脱离天然越来越远了，很痛苦了。那么中国的算命也是这样，为什么提到这个水以土为鬼？我们讲算命，有人说算命，全面有这个代号，很有趣的啊。这个七彩 唱功而一位，七个才了啊。那么又去讲到才子啊，山明先生也不用这个才子，只用一半，把辈子就去掉了。那在你批八字的写个才子，七才同工而一位啊，我给他加上啊，这个道理就是这样，同工一位，这是已经的话，同一个工作带着样子不同啊，官贵同工而一位，官贵同工而一位，这很多了，七彩十落啊。所以有人讲讲说算命要发财，这个算命是这个淑女带也好，很有趣，爱发财也用这个财代表，哦，有财哦，这个发生了。哎，我们说这个人将来是个希望很好，这个财也是这个代表，这个财跟老婆会不会讨老婆也是这个财字代表，是三样都是一个字代表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跑来有些同学说，老师啊，某某人算命不准啊，我真不准，他算我今年发财啊，我算你几月啊，他没有发财，是你啊，真是迷信，算命不懂，这算命这是这个对比的。你本来是个穷孝子，爸爸就给你1000块钱月读书啊，然后你是一天用20块钱已经计算了，可是今天去打工打了以后啊，赚了500块钱已经算是发财了，比例这发财的限度你已经发财。但是我说我晓得啊，你上个月打工赚了2000块，对呀，我说八字很重啊，可是我也晓得你用的，你认识个女朋友去了几趟电影院啊，去了几趟咖啡馆，钱当然光了。哎，七彩同工一会，你有那么一个漂亮女朋友，这个财来了，这个财就要占掉了，同工一位啊，都给你占完了，别人占什么呢？命很重的，我是咋个没有判断对？是官鬼同工一位，你接了官就接了鬼了。哎，你说你做了官，你也忙死了，运气好，运气好就是忙，倒霉，倒霉就是清闲，看你要清闲要忙。所以官接到官就接到鬼了，啊！所以你上了警察局，跟警察叫去问案子，天天跑一趟，烦死了。是官鬼是同工而异位，官鬼在管你的，哎、啊！所以这个哎，那么过去的算八字啊，这个女的八字里头，这个官怎么样？硬着嘛，有正官正印哦，嫁一个好丈夫，当然这个丈夫就管住他，官在管也，啊，女的也见到鬼了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么这个，所以啊，你要把中国的算命的这一说啊，这也拿趣味的一念就啊，他已经告诉你人生，那么懂了算命以后，最好懂了以后，学会了不算命，用不就算了吗？都清楚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卜卦上面卜个什么呢？嗯，为什么卜卦？哎，我出门不晓得好不好？哎，卦已经卜完了，不是好就是不好的，你已经答复了，还要算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土正水，这个水以土为鬼，啊，为什么？它正着它，水在流动，因为我们身上气血流动。气脉流动，那么拿思想来讲，我们这个杂念思想流动，这个脑筋要想凝定做不到，这个水在流动，那么要怎么样？以土为鬼，鬼就是官，就管住了它。这个土是什么？真土真意，一念清定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它流出不动，啊，所以土为鬼，土呢是正水，就不起，居土。啊，这也是中国阴阳五行拿天文来有这个代号啊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这是以坐南坐北下南以子午线为标准啊，是左青龙就是东方，右白虎是西方，是不是？前居处就是南方，后玄武就是北方啊，就代表南。就说这个代号，就说是天文上的东西， 因为南方有一个生度画起来，把这个生生的线一连的刚好像一个鸟。因为南方属火，火的颜色发红的，所以给它加上一个颜色叫朱雀。那朱雀为火精，火的精神所在，不是妖精。火精是什么？水停止不动，这念头不留了，杂念妄想不留，光是念头不留，阴正在。光是水也不这样，水火不能相信。那我们睡着了，念头也不思想，好像不思想，那睡着了就是得到不行。所以水中要水火相济，居处为火精，居处代表南方，南方代表光明气象啊。虽然无念，清醒，并没有分泌；虽然清醒，并没有杂念妄想。说持平调正处，刚好把它持平，身心两方面保持定定。说水已清，火就消灭啊，居士归后土。哎，那么你说心正太明白了，今天我们打坐啊，你们大家说定坐，为什么心定不下来？心里都太清楚，定不下来啊。就是火太盛，这个火代表妄想，要水来，水冲过了啊，这个火在灭的哦，啊，到时间了啊，这个火在快灭掉了啊，这个时候说水盛啊，就靠这个气血精气的充盈，心里头这个。妄想的生活啊，就安顿下去，居士归后，最后最后两个相见，归到土中央木基土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想想这样讲道家的代号太多麻烦。那中国禅宗有个和尚，就是他的修行正在一首诗啊，这个一道清光，万正显，就是这个正在啊。说这个啊，有个映山和尚的诗：“山间茅屋谁愿住啊？啊，山间茅屋谁愿住啊？一道清光万正显。”你看起他的做文学的诗，他在讲他用功的正在啊，莫把是非来骗我啊！啊，第三句，你上次写过的啊。莫把是非来辩我啊，三江一道清光万正显，正在的正又是错了，万正显啊，写过的嘛，一道清光万正显，莫把是非来辩我，辩辩的辩啊，中间一点啊，佛身穿处不相关，穿针穿线那个穿啊，处啊，报身穿出，哎，对了，不相关，就是这个正在，这个正在是诸事归后土，那这叫映山和尚，这个禅宗的祖师得到的这个诗啊，我们先休息啊，同仁啊，居处为火精之庭，调圣物。水正火消灭，居士归后头，三圣水火寂寂，中间用头就是精义，三圣即火会本身，然后嘛，所谓生命的正盖就会到了归中土这一段啊，我们正经有一段，有一次啊，发给诸位的吕祖吕松阳的祖师的白字铭，那个非常好啊，诸位就会带到这个身边，是这一段的做功夫实际的正在，就是白字铭所谈的前面的路线。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在他本文呢，这样一点一点解释，等于又另做了一次注解。